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9年半冤狱，广东徐爱梅再被网判3年半；云南七旬法轮功学员戴玉珍被非法判刑，家属维权遭推诿；辽宁王金凤、李凤芝被诬告到法院；锦州市政府原副市长张忠龙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深圳市南山区法轮功学员薛爱梅女士今年年初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薛爱梅上诉后被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薛爱梅今年52岁，任会计工作。1999年2月，薛爱梅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她善良敦厚，学习优异。后来，薛爱梅前往美国南伊利诺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2000年，她回国探亲时，为了让民众明白法轮大法好，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2年，从此再也没能返回美国完成学业。2003年，薛爱梅再被非法劳教3年。2009年3月，她被福田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结束冤狱回家后，薛爱梅应聘到一家企业从事财务工作。2020年6月，薛爱梅乘坐公交车外出时，给乘客苑某一本疫情周刊，被苑某诬告。当天晚上，薛爱梅在家中被宝安区公交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她的银行卡、信用卡、身份证、驾驶证等也被抄走，警察还逼她说出银行卡密码。随后她被劫持到宝安区看守所，后来又被转移到南山区看守所。今年年初，薛爱梅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他不服非法判决，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今年4月12号，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72岁的法轮功学员戴玉珍女士，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第二天，她在家中被麒麟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今年6月，戴玉珍老人被曲靖市中级法院网判1年。戴玉珍自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的病症都消失了。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戴玉珍因为坚持修炼并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戴玉珍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在广场上集体练功，被曲靖市国保大队孙云辉、莫崇斌等20几个警察包围绑架。后来，戴玉珍被非法劳教2年，监外执行。2005年，戴玉珍遭警察非法抄家，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半，被劫持到昆明大板桥女子劳教所。在非法劳教期间，她遭到洗脑、强制转化等迫害。今年2月15号，戴玉珍在曲靖市第二中学门口给一个高中生讲真相后，给了一个二维码卡片，被该学生的父母诬告。第二天就被麒麟区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戴玉珍被劫持到麒麟区王家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6月中旬，戴玉珍被曲靖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1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金凤、李凤芝于今年2月19号被皇姑区黄河派出所皇姑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6月13号，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将诬告他们的所谓案子移交至于洪区法院。王金凤、李凤芝被非法关押至今已经4个多月，办案单位没有向他们的家属提供任何手续。今年6月10号，王金凤家属来到皇姑区黄河派出所，依法要求办案警察向家属出具拘留通知书、批准逮捕通知书、扣押物品明细等相关手续。家属被告知，办案的2名警察次日值班，让家属第二天再来。 王金凤家属随后来到皇姑区公安分局，准备向国保办案警察递交无罪证明文件、撤案申请书等材料，但一直没人接待。于是家属又来到皇姑分局人民来访接待室，希望信访部门能够帮助转交材料。专口接待警察表示，这是信访，此文件不能转交，你们还得找国保。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5号辽宁省消息，锦州市政府原副市长张忠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张忠龙任职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7岁的张忠龙曾在锦州市凌河区、古塔区和太和区任副区长、区长等职。2013年8月起任北镇市市长、市委书记。2018年8月任锦州市副市长。张忠龙任职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辖区内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遭骚扰、绑架、抄家、拘留、非法判刑等负有领导责任。特别是张忠龙在北镇市任职期间，该地区法轮功学员中被非法判刑一人，非法拘留十人，被绑架29人，至少有40人被骚扰，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忠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政要感谢法轮功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蒙古国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展上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8号，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癌症委员会举办的活动。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在展位上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传播真善人的价值观。该活动在悉尼北莱德艺术与社区中心举行，许多政界人士和当地居民前来参加，许多人被法轮功缓慢圆的练功动作、舒缓的音乐、祥和的能量场以及能使修炼者身心受益的特点所吸引，不少人立即报名参加当地的免费教功班和练功点。在场的多位澳洲市长和市议员感谢法轮功团体为澳洲社会做出的贡献。新南威尔士州太平绅士霍恩斯比郡议员斯里尼皮拉玛丽说，我和法轮功团体密切合作了将近十年了，法轮功团体对澳洲社会做出了很好的贡献，这是一种让人们平静下来并完成工作的方式。我真的很感谢法轮功团体坚持不懈地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世人。斯里尼还表示，我们必须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大法团体的迫害。悉尼山丘郡的前市长米歇尔·伯恩博士来到法轮功展位前说，我很喜欢法轮功，我们生活在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善待彼此，也要善待自己，并变得宽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9号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 Blue Sky 五星级酒店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健康展会，乌兰巴托市的法轮功学员们第一次参加展会，弘扬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们优美的功法展示、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大量民众。人们围着法轮功学员们了解法轮大法，拿到了小莲花和介绍法轮功小册子的人们都喜笑颜开。很多人当场学功，并表示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8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思一念在法中归正。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6日。我觉得修大法是由里而外的一点一滴的变化提高，就像学生每天要完成作业，期末要参加考试一样。而我们法会投稿也是向师父交一份答卷，把大法给予我们的美好记录下来，传递给众生。下面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的修炼提高的体会，向师父做一个汇报。第一部分，修真的体会。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我们的修炼也越来越到表面了，对我们一丝一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以前可以张口就说的话，现在也要三思而行了。在单位里，以前为了出去讲真相，随口可以编个理由请假，还觉得自己很精进。当时还想，只要大问题不偏就行。现在想来，真是汗颜。有一次为了接孩子，请半天假，按学校的规定要扣10元钱。主管我们的主任就说，给你开个公派单，就说你到教育局去办事，就不扣钱了。还没等我说话，就把公派单开好了，递给了我。我说，这怎么行啊？手里拿着这个条子就放开了犹豫，就开始琢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张条子既占了公家的便宜，又不真。当时我思想中的各种观念就开始斗争。如果是我占了便宜，我就不把这张公派单交上去了，只当是旷工半天就扣10元钱。这样就不算占便宜了。就这样吧。过了一会儿，又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法正人心的一段话。修炼是伟大而殊胜的事，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采访者，你是因为修大法而为呢？如果报道者不想提大法，那我们也不要为窃法而又不正视大法的任何形式抹粉。我们大家都是在做好人，对社会对人类是有益的，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合法环境呢？弟子们，你们要记住，大法圆融着你们，而你们也是在圆融着大法。这时真我就觉得应该正视大法，脑子中又有一个念头，你要是把这个条子退回去，他们可能会说你自命清高呀，不领人情呀，还会把主任给得罪了。我想到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是正实法还是顾虑人情的问题了。要在以前，我会拿这个条子，我还会觉得是领导照顾我，这颗顾虑心一直都在干扰着我，怕得罪人。早在我刚修大法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件由于顾虑心干扰没过好关的事，现在一直也很是后悔。那是在20年前，我教的班还差一年就毕业的时候，正赶上1999年720，我去北京正实法，回来被非法关押，学校就把我带的班交给了一个男老师。在这个班毕业的时候，学校退回来1400元桌椅押金，这个班主任找到我，非要给我600元，他要800元。我说不要，我练功不能占这个便宜。这个老师非要给，我当时虽然不想要，又怕这个同事不愿意，就违心的接受了。过后我也很后悔，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过后我给正式大法的项目又捐了一些钱，但总觉得是个遗憾，也感到这个顾虑心是修炼人必须去的， 要不然会铸成大错。而这次又是顾虑心挡住了我证实法。我在座位上经过一节课的时间思考着这件事，基本上理清了思路，但这个顾虑心仍在做垂死挣扎。师父看到我有想证实大法的心，就利用常人的嘴点化了我。主任正在玩手机，忽然他拿起手机就开始念了起来。有思想的人的行为往往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我当时立刻悟到，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告诉我如何去做，不要有顾虑心。我拿着手中的公派单，走到主任面前告诉他说，我是练功人，不能说假话，给我开个请假条吧。主任有些呆了，过了一会儿说，你这个人太轴了，最后还是给我开了个请假条。过后主任与办公室的同事说，咱们要是跟某某比，指我，咱们太龌龊了。通过这件事我也悟到，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人们是认可的，人们都有善良的明白的一面，只要我们作证了，人们是理解的。同时作为修炼人有自己的标准，不要顾虑人的感受，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走正自己的路，就是在助师正法，就是在救度世人。现在人们常说什么善意的谎言，什么委婉的言辞呀，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真善忍，其他的都是在偏离大法，都是变异。尤其我们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必须是同化大法的，任何不正的念头都会带来麻烦。第二部分，显示心是一颗非常危险的心。最近这半年来，我总觉得自己有些地方不对劲儿，好像是显示心，好像又不是。好几次女儿都说我有些好为人师，夸夸其谈，我也没有太在意。在8月10号那天，忽然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显示心是一颗非常危险的心，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这颗显示心已经非常强大了。原来自己以为的与同修的交流，实际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在证实大法与师父。我就思考我这颗显示心的由来。在我小时候，每次出去后回到家，妈妈就问我遇到了谁说了什么话，我就如实地说了出来。不知为什么妈妈就大发雷霆，骂我，这话不能这么说，得这么说，得那么说。时间长了，为了避免被挨骂，就形成了说话前先要把要说的话在脑子里过一遍，先组织组织语言，怎么把自己描述的好一些，不至于被挨骂，甚至还经常听到一些夸奖的话。修炼20年了，这个毛病依然存在。由于我平时比较注重学法、抄法、背法，还经常上明慧网，知道一些同修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在与同修交流的时候，总能说出一些同修认为高的法理，这时同修就会投来一些佩服或者是羡慕的眼光，我也有些飘飘然，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如果没有师父法身的点悟，自己又能悟到什么呢？当我在修炼路上不知怎么走时，师父就会通过别人的嘴或在梦中点化我，告诉我如何去做。当我和同修谈到此事的时候，我就会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同修就会说，你悟性真好，和你交流能开阔思路等夸奖的词语，我也很是高兴。但是在交流完之后，总是感觉到一种失落感，还有一种很疲劳的感觉，好像自己又失去了什么。有一次我出去兜里放了80元钱，一个50元，一张20元，一张10元。我准备把50的找开，找回来的钱做真相币，可是在付钱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50元的，就把20元的给卖水果的。在我提着水果要走的时候，低头一看，50元的就在我的脚下，我赶紧拾起来，很是庆幸没有丢。 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在想，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我忽然悟到，是我前天买了一条新裤子，裤兜还带有两个拉链，在我往兜里装钱的时候就有一念，这回可丢不了钱了，就是人的这一念招来的磨难。我用人的这一念去想这件事情，认为钱丢不丢与穿戴的衣服严实不严实有关系，没有用师父的法去衡量。我悟到这之后，顿时心里变得非常高兴，就想下午学法的时候就跟同修们说说这个事，都能有所提高。我的初衷是好的，也确实是在法理上分析，让大家有个借鉴。但当我跟同修说起这件事时，同修说，你修得真扎实，我怎么就想不到呢？我听了隐隐地感到有些高兴。而有的同修听到后就说，师父太慈悲了，处处看护着弟子，点悟着弟子。我听了之后心里有些失落，心里还冒出来一个不好的念头，我修得好，师父才点化我呢。每次在我有所提高之后，我都会把自己的提高和悟到的东西与同修交流，但是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显示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想证实的是自己而不是大法。怪不得我每次与同修交流完之后总有一种失落感，那是我修好的那一面觉得自己没有修上去的失落。每次显示完之后，又给那个后天观念假我注入了能量，自己的主体就变得无力疲劳。当我看到同修的文章显示心是一颗非常危险的心后，我一下子警觉了，我找到了我这颗正视自己不正视大法的显示心。我的额头长了一个黄豆粒那么大的包，我也不敢去碰它，也是很影响美观。我知道这应该是对应着我那颗心来的，就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就在我找到这颗危险的显示心后，这个脓包给碰破了，里面挤出了许多白色的脓，一下子额头就平了。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向内找，找到之后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如果没有师父，我们早已是地狱之鬼了，还有什么可炫耀的呢？师父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宇宙中最大的荣耀，是要我们去救度众生，而我却抓住人中的这些肮脏的东西不放，如何完成师父交给我们的大任？叩拜师尊对弟子慈悲苦度，我要放下一切为私的因素，助师正法，多救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带着我们的众生跟师父一起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5日。我于1996年喜得大法，当时43岁，刚得法，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摘掉了附体，从此我身体健康，一身轻，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原来我家里矛盾重重，随着学法知道了许多法理，去掉了很多执着心，家庭矛盾慢慢的化解了，这都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下面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在修炼中学好法、发正念、救众生的体会。我家新搬到了一个小区，是一楼，房后有一个大园子，丈夫在园子里种了一些菜，亲戚拿过来两棵冬瓜苗，丈夫给栽到了园子边上，上秋结了5个大冬瓜， 其中一个50多斤，比水桶还粗。邻居们都来我家看，有的小两口领着孩子来看，还有给冬瓜照相的。我悟道，这是师父给我开创的讲真相的环境，所以只要来人看，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来一波我就讲一波。其中好多人做了三退。我每天出去讲真相，一次一位50多岁男士买了2大袋地瓜，拎着很吃力，我上前去帮他拎一袋，他说他心脏不好，我先和他谈养生，然后和他讲真相。他说一开始就不反对法轮功，并骂江泽民恶党的腐败，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接受了护身符，他羡慕我身体好。我说我以前心脏也不好，夏天吹不了电风扇，有一点动静心脏就受不了，是大法师父给我治好的。我们走了一站地，到他家楼下时，他谢谢我。我说不用谢，是我师父让我这么做的，做比好人还好的人。我说我帮你拿到家。他家5楼，于是他往家里打电话，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士，我又给他讲真相。他乐呵呵地说戴过红领巾，于是他们两人都做了三退。过年前一天，我到农贸市场买了一袋大枣，看到市场头围着7、8个人，我上前一看，一位60多岁的男士躺在地上，可能是地滑摔倒了吧，后脑勺和地上有一滩血，口吐白沫，闭着眼睛。有一位男士在给他做心脏复苏，但没有反应。大家说拨打了120，但车还没来。我急忙扔下兜子，跑到他耳边对他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他。这时这位男士睁开了眼睛，眼泪顺着眼角就流了下来，眼睛也能转动了，手也能动了。围观的人都感到太神奇了，还说你快多给他念念。这时救护车来了，给他做了简单的检查就抬走了。这时人也散了，但有一位女士拉着我，让我多讲一些大法的事，她非常爱听。我讲完，她说再讲一些吧，我又讲一些，并给她退了邪党的团队组织。过年疫情爆发，我也坚持出去讲真相，虽然道上人很少，我每天也能讲退2、3人、4、5人的。初二那天讲退了11个人。我就讲讲初二那天的事。我路过一个饭店门口，有3个人从饭店出来，其中一人喝醉了，需要人搀扶。走到马路边时，有一个人摔倒了。由于3个人都有点喝多了，想喊人帮一下，周围人都躲开了，喊出租车也不拉。我上前帮助扶着摔倒的人，让他坐起来并扶着他。那2个人对我表示感谢，我对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并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那2人听明白后高喊法轮大法好。我给他俩做了三退。我看着喝醉的人说，这个人也得退啊。没想到喝醉的那个人这时开口了，我姓赵，我也要退。说完后他就再也没吱过声。我深深感到众生在期盼着得救，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将有缘人领到我身边，只要我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帮我。我每天坚持走出去讲真相，也非常愿意讲，买菜排队时就给前后的人讲真相，乘车时严格要求自己最后上车，有拿东西多的人帮助他们拿一下，借帮忙拿东西让座的机会讲真相，出门多拿几个袋子，遇到需要的人就送给他们，搭上话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总之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有时明白真相的人要资料，请大法师告诉了地址或者约个地点，我和同修打车给他们送去。一次一个明真相的人要3、4个台历，第二天我和 A 同修去了，按约定时间过了1个小时也没等到人。 A 同修生气了，说我也没生气也没动心。 我和同修们互相提高和帮助，在磕绊中用法归正，互相圆融，这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们在法中提高与升华。我到楼层发真相资料时，一般从上往下，心里保持恭敬，并想着大法弟子来救人，望世人快点把真相资料拿进去，全家人一起看，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呀。求师父加持，不要浪费每一份资料，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度。下楼遇到人时，热情地打个招呼，礼貌地让他们先上去。有时怕心上来，心里不稳，我就不断在法中提高，100%信师信法，出去回来一路发正念，也就没有了怕。前段时间我腿疼得厉害，打坐时不能盘腿，走路时左腿迈步困难，我认识到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我就多学法，多发正念。旧势力不让我走路，我就一天不落，天天出去发资料，贴粘贴。我是修炼人，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20天左右，我身体恢复正常。我在大法中跟头把式地走到了今天，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引。在正法最后时刻，更要清醒理智用心做好3件事，不能辜负师父用巨大承受延长来的宝贵时间，学好法多救人。因层次所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弟子在此叩谢伟大的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集体练功的一点体会与认识》，作者澳洲悉尼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4月29日。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 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我们也经常鼓励自己要修炼如初，下面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在迫害前的修炼场景。一，清晨5-6点钟，法轮大法的横幅就遍布大小公园，到处都是练功店。从以前的照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寒冬酷暑，都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排着整齐的队伍在练功。二，到处都是学法小组，天天晚上都有集体学法。我们都知道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可是对集体练功的重要性认识的不够。我也很少参加集体练功活动，借口是我的小孩不到5岁，早上起不来，所以我一般也都是自己在家里练。前个周五收到短消息说，周六日早上6:50至9点有集体练功。突然一个念头一闪，明天我得带儿子去参加，让儿子早点起床，一起去练功，就算练不了2个小时，练1个小时也好啊。周五晚上和孩子一说，孩子居然说好，要早睡早起。我们8点发正念，他就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前段时间他可是9:30都不愿上床的。我心里知道，只要弟子心到了，师父一切都帮弟子安排好了，谢谢师父。果然第二天儿子比平时早起了，6:30起来的，洗脸刷牙吃早餐，弄完差不多7:30了，我们就背着包带着坐垫出门了。因为早上公交车也不多，我们就决定走路去。一路上我们读背师父红银三中的诗词，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还能练1小时。等同修们发完8点的正念，我们开始打坐。没想到儿子也很安静地坐在垫子上1小时， 因他双盘腿不够长，还总是滑下去，多数时间他是单盘，但我看还有路过的人给他照相。接着晚上悉尼大族周六集体学法中，我们学完转法轮第五讲后，又一起学了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的讲法部分。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这句法一下就打到我的心里去了，我悟到这一点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集体练功的重视度不够。其实集体练功是最好的弘法方式，也是最好最快的讲真相方式，当常人看到我们在那儿练功时，不少人会驻足观看，这时如果我们再去介绍大法，讲述迫害也比较容易。为什么迫害迟迟未结束？我想也是因为我们还没做好，还有很多的众生不知道大法。对于这样的众生，如果现在正法就结束，他们的位置该如何摆放呢？他们从未听说过大法，不知道迫害，也没听说过神运，也就未曾做过选择。想到这儿，我觉得愧对师尊。师尊慈悲众生，一直在用自己的巨大承受拖延着时间，因为不想放弃这些不知真相的众生。于是我暗下决心，要尽量多参加集体的练功活动，周日的活动还得去。由于周六集体学法回到家较晚，儿子十点多才上床睡觉，我还担心他会起不来了。结果他还是6点30分准时起来了，和前一天一样，我们同个时间到了。练完功，我问有没有人能平时也来练功的，没想到马上有一个阿姨响应了。由于我要乘坐7点25分的火车去上班，所以我们约定了5点15分至7点15分从周二开始在那广场上练功。更没想到的是，我们刚定好时间，一个西人就过来询问什么时间可以学功。他想学，并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把练功时间发给了他。上周二到周五，我每天早上1点55分起床发正念，2点15分上 RTC 平台参加集体小组学法2个小时，然后吃点早餐，准备好就出门了。路上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差不多半个小时，正好赶在5点15分之前到达。第一天那个西人学员5点10分就到了，他和我们一起练了1个多小时。后来几天他因为工作太累没来，不过他表示他还要来的。在这4天的练功中，除了那个新学员来了1天，虽然只有我和另外一个阿姨2个人，但那真是与在家练完全不一样的。我真有点修炼如初的感觉。练功时思想相对清净些，打坐半小时就开始痛，这4天都非常痛。但是我心里想到的是，这是好事，是师父在帮我消业，帮我提高。我告诉自己，一定得忍到结束。想到国内还有那么多承受更多痛苦的同修，我没有理由不能忍。每天练完功，我都感到很充实，很开心地去上班了。上班时也精神饱满，没有疲倦与困意。就像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周五下午5点30分至6点30分的集体练功轮到我负责，因为已经早上练过了，我想那我就发传单吧。在发传单时，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常人是第一次听到大法，也有几个表示有兴趣学练，他们询问学功的时间与地点。最后我的那叠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都发完了，最后还有个人想要都没有了，这更加坚定了我要开创集体练功环境的决心。首先，我想从自己做起。我想其实只要有2个人就是个小集体了。我们也可从与工作居住地点相结合来看， 几个人把时间凑起来，看怎样组建这个集体练功的新环境。只要能坚持在同个时间点固定有人来练功，那样练功点就能不断地组建起来。我悟到讲真相的内涵是很深的，也是不同时间不同要求的，而且在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真相。现在我们都重点在讲迫害的真相，但是大法的真相讲得比较少。组建集体练功点，那将是最好的大法真相点。以上只是我近期关于集体练功的一点体会与认识，写出来的目的是激励自己、监督自己的同时，呼吁更多的同修能出户外练功，让我们再次开创集体练功的环境，让练功点在中国大陆以外遍地开花。我相信如果真能做到，真相传播会更快更广，那法证人间也就不远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集体练功后受益匪浅，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6日。我是近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自己觉得这几年学法没有松懈，但是一直以来对练功却不精进，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候早起打坐完，心想休息一小会儿吧，就往往躺下了，没有继续练动功。可是晚上下班回到家，又觉得乏，就这样拖拖拉拉的，不能每天保证五套功法练全，也经常自责。如果有两三天没有好好练功，身体上就会感觉从里到外冒凉气，身体会发冷发沉，做事情打不起精神来。自从2019年来到海外，接触到一些同修，他们交流说，每天早上同修们都会到固定的公园集体练功，已经坚持好几年了。我从心里佩服他们，无论严寒酷暑，他们都这样有毅力，天天坚持，有些不可思议。同时我也很羡慕有这样一个好的集体练功的环境，心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参加就好了。可是由于住的地方离这个公园太远，就没能去参加。过了好几个月后，我有机会加入了集体练功，每天早晨四点多大家聚在一起练功，之后集体学法。一开始的几天我还是懒惰，觉得三点多起床出门，外面还是黑黑的，对我来说太难了，这样拖拖拉拉的，时而参加，时而不参加。而且刚开始的几天，集体练功后，都觉得身体特别乏，困得不行，白天也打不起精神。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我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总是觉得睡眠少了，肯定会困。自从意识到之后，就把心摆正，放弃了不正确的观念。现在比之前好很多，即使前一天晚上有事，11、12点睡，早上3点多也能起来，实在太困，就用凉水洗脸，顿时就清醒了许多。由于早上把五套功法练完，并学完一讲法，觉得这一天都很踏实。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到， 如果你在家里修炼，真能把你当做一个练功人，踏踏实实在修，不比外面修炼差。但是，往往人都有一个惰性，你不承认也不行，是因为你的思想没有升华到那一步上去，离开了集体练功的环境，好像你就没有督促了，没有一个外因促使你修炼的条件了。你比如说，我们练功打坐，大家痛得不行了，都不拿下来，你也不好意思拿下来，这就促使你增加你的练功时间，就是方方面面都有这样一个环境在促使你。你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你自己把握不好，你就没有那个外因的督促，可能你就会自己松懈，自己不能精进。虽然也在修，可能进度就会慢得多，就是这个关系。如果你真的能把握得住，在哪修炼都是一样的，就怕你把握不住。有人说我能把握住，可是有的人我相信，有的人我不相信，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还没有突破那个层次。最近在练第五套功法时，每天都看到自己另外空间的身体在发生着变化。打坐时，有时会看到自己有的空间的身体被束缚得很严重，有的空间的身体外面包裹着很肮脏的物质。通过打坐消业，都得以解脱、净化，同时充满了高能量物质。而且腿疼得越厉害的时候，消业消得也就越快越多，另外空间身体变化越快越明显。以往自己打坐时，有时很痛，就不能长时间坚持，就把腿拿下来了。但是集体练功时，看着大家都在那里坐得很稳，自己也不好意思把腿拿下来，也就咬牙坚持练完。由于现在每天都能打坐，打坐中身体会不自觉地挺起来，感觉往起拔，整个脊柱都很笔直，不是自己特意要这样做的，觉得是能量和机制带动下而形成的。之前自己练抱轮一个小时觉得很辛苦，也是胳膊酸了就拿下来了，有时候胳膊举着，但是头会不自觉地低下来，腰也弯着。但集体练功时，看到大家站得很直，尤其是头顶抱轮的时候，胳膊一直保持着固定姿势，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鼓励，现在也能咬牙坚持一个小时了。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发正念时，感觉打出的功能越来越强，往那儿一立掌，各种法器功能就显现出来，能力也越大，邪恶往往大片大片地被消灭。之前自己练功不精进时，虽然也能发出强大的威力，但是相比之下，现在能量更强。而且现在往那儿一坐，心只要能很快定下来，这些功能很快就都出来了。这都是师父赐予的能力，大法的威力，只不过是在自己身体上展现，用于助师正法，解体邪恶。之前，我有时会觉得练功是一种负担，但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参加集体练功，我觉得受益很大，而且更能积极参加周六周日到公园的集体练功了。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希望大家都能参与集体练功，尤其是疫情过后， 再次开创集体练功的环境。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悟，由于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矛盾向内找，修心提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学法修炼中，我也经历了各种环境中的矛盾，这些观难都是针对自己的那颗心来的。下面将我提高心性，遇到矛盾向内找，去掉常人心的情况与同修们交流。在单位上班时，我是分管后勤工作的中层干部，做后勤工作因涉及到职工的住房、福利分配等切身利益，所以它既是一项为人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因为有的职工不了解具体情况，个人利益得到了就高兴，得不到就生气，甚至做出过火的行动。我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不贪不占不收礼，不搞不正之风，与人为善。如有一次经单位领导研究决定让我负责分房子，有一天晚上为了分到房子，单位一位年轻的职工和他妻子抱着孩子带着礼品来到我家，我告诉他们说，分房子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的情况我们会酌情研究。经过再三推脱，我没有收他们带来的礼品。不一会儿，他的妻子一个人带了更多的礼品来到我家，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中，他还与我说了很多男女之间不应该说的话。我在心里反复默念，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守住了心性。他临走时非要把带来的礼品给我留下，我与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谁的礼品我也不收。他很不情愿地把礼品带走了，当然根据实际情况还是给他们分到了房子。后来这位职工再见到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微笑着对他说，我们法轮功的师父说了，对谁都要好，你的住房确实有困难，哪有不分给你的道理。从此打消了他的思想顾虑。还有许多职工为了要到房子，变着法的给我送礼品、送购物卡之类的，我都以练法轮功不收礼一一拒绝了。我心里非常清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好处，满足个人的欲望，这样的事我不干，干了就会失去极其珍贵的德，没有了涨工的条件还练什么功啊。工作中也经常遇到不顺心的事，如有一次因为没达到一位职工的个人要求，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在单位办公大楼的走廊里就朝我破口大骂，哪句话难听他就骂哪句，那真的是不堪入耳。单位领导和同事们都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出来劝说，最后当着众人的面他又狠狠地踹了我一脚才算走开了事。在矛盾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和他一般见识，做到了忍。我悟到遇到的这些麻烦都是为了让我消业提高心性的。事后我对照法向内找自己，看看自己的心性到底在哪方面出了问题。因为我为人正派，无论单位的领导还是普通职工对我都很尊重，可以说是高看一眼。我每天下班回家有两条路可走， 有一条近路需穿过单位的家属院，因为单位的职工家属一见面都愿意与我打个招呼，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礼节，我只好选择走较远一点的路。我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先进，还曾经被评为省级的先进工作者。也正是由于我身上有了这些荣誉光环和职工们向我投向的善意的目光，渐渐的使我助长了有高人一等的心、不让说的心、骄傲的心，甚至隐藏很深的看不起别人的心。修炼人带着任何一颗心都不能圆满，使我真正明白了一个法理，在工作中遇到的任何矛盾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安排的，都是让我去掉常人心，改变在世间长期形成的人的观念，纯纯净净的修炼提高，不断升华自己，早日达到功成圆满。我家中也开了一朵小花，还开拓了许多救人项目，已稳妥地运行十多年。在正法最后的幕后，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遵照师尊的教诲，做好三件事：快救人、多救人。以上是个人在学法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指正，双手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